法拜登同美国驻以色列特总部队合照，武打马。美国罕见发全球警告中共陆手军舰停留中东海域。伍国大楼话：2020年后，中共核武库存增加咗1倍几。旧版价格狂飙，崇祯、勤政嘅亡国军牵官民另类对抗。防911恐怖主义再现美国成功测试首都防御系统。 应对反以色列示威潮。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21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系林欣。提一下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美国霍士新闻网报道，美国白宫18号晚上喺社交媒体 Instagram 发布总统拜登喺以色列同当地美军会面嘅照片，却冇为呢啲官兵嘅面打马赛克。尽管白宫喺发布照片后删文并致歉，但 X 用户仍然严厉批评拜登团队犯下危险错误。 喺巴勒斯坦，武装激进团体哈马斯袭击美国盟国以色列，美军喺当地捍卫美国利益之际，政府却泄露军人们嘅身份。请睇报道。记者舒梅特喺
X 分享咗已经被编辑过嘅照片，佢话白宫喺18号晚间分享拜登同美军合照嘅照片嘅时候，武装以此为特工部队嘅官兵脸上进行互化嘅处理。 佢写话，白宫新闻团队昨晚分享咗呢张照片，不过就冇模糊化咗三角洲部队官兵嘅面。佢哋1小时之后先至删除照片，不过已经有成千上万嘅人睇到咗。拜登政府犯下咗重大错误。霍士新闻网记者梅露金喺19号下午证实白宫犯下嘅错误，并贴文写话：新消息。 白宫承认佢哋发布拜登喺以色列未经审查嘅照片，从而意外咁发布可识别美军特种部队身份嘅数据。梅卢金亦都补充咗白宫嘅声明，声明话：我哋已经注意到呢件事件，就删除咗照片。我哋对呢个错误同可能造成嘅问题感到遗憾。X 用户亦都针对呢个错误严厉批评白宫。 美国退伍军人兼作家帕内尔对贴文感到震惊，写话：我的天啊，拜登泄露咗可识别三角洲部队身份嘅数据，呢个无疑会令到佢哋同佢哋嘅屋企人被锁定。霍士新闻撰稿人莎拉卡特嘅丈夫系美军退役特种部队，佢写话：白宫真系咁蠢吗？抑或系佢哋就系想要让人被锁定？咁样完全系唔能够接受噶。
呢啲就总官兵必须保有一定程度嘅慎重，而呢一届政府完全忽略咗呢件事。我知道，因为我个丈夫就系退役嘅特种部队，佢哋系训练有素嘅精英战士，而好似面部识别咁简单嘅事，就会让佢哋受到敌军直接威胁。白宫系点样让呢件事情发生嘅呢？10月19号，美国、英国同德国呼吁本国。 离开黎巴嫩。当日晚上，美国总统拜登发表电视讲话，指我哋正处喺一个历史转折点。美国国务院发出全球警戒，提醒可能发生针对美国公民同利益嘅恐怖攻击、示威或者暴力行为，同时六艘中共军舰停留喺中东海域。请睇报道。
喺拜登发表讲话之前，美国国务院亦都喺当日罕见咁发出全球警戒。 警告所有嘅海外美国公民喺外出旅行嘅时候，要更加谨慎，因为世界各地紧张局势加剧，可能发生针对美国公民同利益嘅恐怖袭击、示威或者系暴力行动。国务院建议海外美国公民更加谨慎。美国国务院表示，亦都将考虑系咪授权或者命令驻约旦、埃及同伊拉克使馆嘅工作人员同家属离开。 美国国务院上一次发布全球警戒系喺2022年嘅8月，基地组织首脑扎瓦希里被击毙嘅时候发出嘅。退休高级国务院官员布朗表示，以阿战争嘅潜在威胁局势超出咗佢之前所睇到嘅任何情况，而且有可能变得更差。 这个显然是对美国有可能面临的袭击以及落场参战前的准备。当日较早时候，一艘在热门附近航行的美国军舰拦截了三枚目标指向以色列的飞弹和多架无人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国防部表示，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这些飞弹和无人机的确切目标，但是他们是从热门沿着红海向北发射的，可能瞄准的是以色列境内的目标，并非针对美军。但是在美军拦截海上飞弹的同时，美军驻叙利亚南部的军营遭到两架无人机攻击。美军击落了一架无人机，另外一架对美军造成轻微伤害。过去一个星期，美国向中东派遣大量的海军军力，其中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和它的支援舰，还有大约2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显然，不论主动或者是被动，美军已经落场参战，这个亦都显示出美国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的决心。根据中国网20号的报道，中国海军第44批护航编队在18号抵达科威特舒韦克港，开始对科威特进行为期5日的访问。中国国防部网站信息显示，中国海军第44批护航编队自从5月以来一直在该海域执行例行任务。该舰队在上个星期刚刚访问过亚曼，并同亚曼海军进行了联合军演。44批护航编队隶属共军的东部战区，包括芝博号、荆州号和千岛湖号。根据新华社报道，这一次航行的是芝博号驱逐舰自从2020年1月服役以来的首次护航任务。而 052D 型的驱逐舰携带的雷达和电子设备，可以与美国的宙斯盾系统和64单元垂直飞弹发射器相比美。根据中共国防部网站的信息，44批护航舰队在今年5月抵达索马里亚北部的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并进行实战化演训。
虽然中共每年都公布国防预算数字，但外界估计实际预算应该远高于官方数据。五角大楼一位高层表示，中共核武库在过去3年里面扩张了一倍几。请睇报道。
美国五角大楼刚刚发布的中国军事力量报告显示，直至到2023年5月为止，中共军方拥有大约500枚作战核弹头。在2020年的报告中，当时核弹头大约是200枚。五角大楼预计到这个世纪末，中共将拥有1000多枚作战弹头，到2035年将会拥有1500枚。一位高层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承认，中共核弹头到现在为止的增长速度比预计的要快。这位高层说，他们超过了我们之前做的一些预测，所以如果你将它拿出来到2030年以后，我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趋势会继续下去。报告中提到，中共的核发展不单止限于弹头本身，它一直在增加陆地、海上和空中核运载系统的库存。此外，为了维持核增长，北京当局也都持续投资基础设施。报告说，在2022年，中共可能已经建设完成了3个新的固体燃料发射井，这些发射井可以容纳300个洲际弹道导弹，一些洲际弹道导弹可能已经被放置在管仓里面。不单止是这样，中共也在持续增加液体燃料发射井，这些设施能够令它的核力量进入预警发射姿态，或者是让开火的能力更快。五角大楼的报告指出，相较于10年前中共军队在核现代化所做的努力，现在的规模和复杂度都远超以往。报告亦都预警，中共正在以令人叹为观止的速度，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陆空海设立可以发射核武器的平台。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数据，美国和俄罗斯各自拥有5000多枚核弹头，几乎占世界库存的 90%。依照目前的趋势来说，中共正在奋起直追。
崇祯勤政的亡国君一书日前遭全面落架，但这本书的旧版崇祯往事却价格飙升。分析指事件反映了官民之间的博弈，有学者指出当局落架这本书除了显示其担心引发民间某种联想之外，还揭示出另一个更深的真相。请看报道。
中共官方日前以印刷问题为由停售并召回中国明史学家陈梧桐所著的《崇祯勤政的亡国君》一书。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查证，目前该书在中国大型购书网站以及淘宝、天猫等购书平台已经没办法找到。陈梧桐的另一本有关崇祯帝的著作，今年八月出版的《崇祯传》亦都怀疑被下架，在多个购书平台亦都没办法找到。购书平台当当网将《崇祯传》列为预售书本，发售日期显示是11月20号。在微博搜寻《崇祯传》显示找不到相关的结果，搜索陈梧桐亦都没办法直接找到同他有关的内容。但是在专门贩卖二手书的孔夫子旧书网，情况就很不同，找到32件和陈梧桐相关的书本可以订购。崇祯勤政的亡国君旧版、崇祯往事、明帝国的最后图景以1280元的人民币出售，高于原价27倍。新版的崇祯传亦都以380元出售，高于原价7倍。而其他同明朝相关的书本就只是以几元以至到过百元出售。同时在微信上过去几日亦都出现不少讨论崇祯的文章，包括崇祯是否英明或是昏君，以及崇祯如何断送大明200多年的基业，亦都有人用勤政的亡国君作为代号，在网络上转发下架的电子书版本。时政评论员王剑对自由亚洲表示，崇祯勤政的亡国君一书被落架，相信是书本封面写有分招年年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的字句，让人有所联想有关，亦都触碰到官方的神经。有人在这对号入座会不高兴，才会成为敏感词，所以这个里面代表了社会共识和社会的情绪，否则为什么会将它禁了？女家学者、著名自媒体人文超在他的节目中指出，事件还显示出习近平的消息闭塞。文超分析，多年前民间就已经将习近平和崇祯类比，但是崇祯勤政的亡国君的旧版、崇祯往事、明帝国的最后图景发行的时候就没有遭到阻碍，显示习近平现在才刚刚知道民间有这样的讲法，显示他对民心民情太过疏离，不能够及时感知。时政评论员方源对自由亚洲表示，在中国民众不能够自由表达意见，只能够透过借屎奉金的手法表达自己的不满。崇祯的话题近日被炒热，正好反映民意的沸腾。官方透过这种封书坑儒的形式封锁对自己不利的言论，在硬博弈不切实际之下，很多人选择透过这种高价出售被下架的书籍、转发相关书籍等软博弈的形式，表达民间社会的愤怒，亦都显示官方在打压，亦都不能够将民凋零，民间会有方法对抗官方的消息封锁。
随着俄乌和以色列哈马斯战事的白热化，全球的紧张局势亦在不断加剧。美国已经开始模拟可能对首都发动的导弹和劫持飞机所进行的袭击。美国国防承包商诺斯罗普这个月亦宣布综合作战指挥系统测试成功。请看报道。
华府被国防人员视为国家首要地区，诺斯罗普格鲁曼部署在该地区的综合作战指挥系统 IBCS 成功防御了模拟巡航飞弹和受损飞机。诺斯罗普的测试是在全球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进行的。这个月较早时候，一枚俄罗斯火箭袭击了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家挤拥的乡村咖啡馆和杂货店，造成50多名乌克兰人的死亡。这个是自战争开始以来针对平民最致命的袭击之一。根据诺斯罗普的讲法， IBCS 是美国陆军防空和导弹防御现代化战略的核心。该系统能够帮助部队在复杂的战争和防御场景中保持远端连接，避免武装部队在战场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现常见的脱节状况。以哈爆发战事以来，全球多地开始出现大规模示威活动，而通过最近的国家首府地区示威活动，诺斯罗普的 IBSC 系统展示了在提供针对巡航导弹和其他空中威胁的国土防御方面的能力，准备好应对可能发生的威胁。导弹和太空专案执行官弗兰克 J 洛萨洛准将高度评价了今年较早时候所进行的努力。洛萨洛说，该计划面对空中和导弹威胁的防御能力，可以确保作战人员拥有最好的装备以及防空能力抵抗敌人威胁。这个计划亦都成功地证明士兵、平民和企业的合作能够展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才能和能力，确保国家安全。洛斯罗普 IBSC 系统拥有开放的和可扩展的模组化架构，为作战人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能力，不单止扩大了战场空间，亦都能够快速明智地做出决策，让作战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决定怎样才是最好地击败威胁。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